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根据拜登总统星期一发布嘅行政令，包括几项新嘅行动，重点落系关注安全、隐私、保护工人同保护创新等科技同人工智能领域。喺当前监管法规有限，而技术能力同普及度迅速提高嘅情况下，这个行政令无疑是政府为人工智能设定参数的最新行动。一位官员表示，该命令适用于拥有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不是和联邦政府合作，例如 ChatGPT 在不够一年前推出，就以其类似人类的能力和知识震撼用户。星期一的行政令标志着拜登政府对人工智能产业实施国家秩序的最重要的努力，包括 OpenAI、Alphabet 和 Meta Platforms 等人工智能公司先前已自愿同意承诺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添加水印，以便技术更加安全。根据白宫情况说明书，拜登新的行政令比这些承诺会更进一步，他要求对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公共卫生或安全构成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商，在向公众发布之前，必须根据国防生产法和美国政府分享测试结果。据白宫表示，他还指示各机构制定测试标准，并解决相关的化学、生物、放射性、核子和网络安全风险。白宫副幕僚长布鲁斯·里德表示，该命令还会深入探讨隐私、预防歧视和工作岗位流失问题，是任何政府为确保人工智能安全而采取的最强而有力的一系列行动。他表示，这个是积极战略的下一步，亦即是在各方面尽一切努力，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同时降低风险。星期一，美国和韩国开始展开一场大规模空中演习，两国共出动130架战机，模拟24小时战时作战。韩国空军表示，这项名为《警戒风暴》的年度演习将持续到星期五。韩国 F-35A 战斗机、E-737 空中预警和控制机、KC-330 加油机运输机，以及美国 F-35 战斗机等战机都将参与其中。演习期间，民国将进行全天候空中演习，包括空中警戒拦截和近距离空中支援行动，来到增强民国先进战斗机的互通性。韩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将保持最佳战略状态，通过模拟实际情况的高强度训练，立即应对并严厉惩罚敌人的任何挑衅行为。这一次演习正值北韩加强和俄罗斯军事合作之际，美国及其亚洲盟友之前谴责北韩试图通过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持，来到换取提升北韩军事能力的机会。北韩外交部长崔善基上个礼拜六说，扩大和俄罗斯关系是北韩坚定的意愿，并声称如果该地区安全受到威胁，两国关系将成为强大的战略要素。北韩长期以来亦一直反控美国和韩国之间的联合军演。去年，北韩在美韩举行同样的警戒风暴演习期间，还发射了导弹。然而，驻韩美军所属的美国第七空军强调，这一次演习属于防御性质，并指出演习无意对任何特定国家进行挑衅。声明表示，好似警戒风暴咁样嘅联合飞行训练活动，本质上完全系防御性质， 同当前现实世界的任何威胁或情况无关，亦都无意对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星期一，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一项支援以色列的计划，该草案将对以色列的援助和拜登政府上个礼拜要求的$1,060 亿一篮子紧急资金请求分开，后者包括对乌克兰和台湾的援助。而国会和白宫的分歧令到计划通过的前景变得复杂。新任议长约翰逊强调，美国不会对乌克兰不闻不问，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不仅会鼓励俄罗斯，亦都会鼓励中共侵台，但他希望对乌克兰的援助能进行单独处理，并要求加强对支出的监督管理。根据约翰逊星期一公布的草案，通过削减拜登签署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减少给美国国税局$143 亿资金，用来支付给以色列的援助费用。之前保守派一直批评为税务执法机构提供额外资金的做法，而支持者则表示，为国税局提供更多资源将透过追讨税款来到削减联邦赤字。而共和党的抵消性削减草案将打破先例，因为国会通过不会削减其他项目来到支付紧急支出。该计划是新议长的首批重大立法努力之一，预计该草案将增强众议院保守派对以色列一篮子计划的支持，但可能引起民主党人的反对。在参议院由民主党领导的情况下，以色列的这一项支援法案不太可能在不做修改的情况下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可能会导致资金陷入困境。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将同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国会成员和国防工业代表会面。马尔斯将在英国会见新任国防大臣格兰特·夏普斯、副总理奥利弗·杜登和国防工业代表。10月25日，拜登在白宫会见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美英澳核潜艇协议在双方会谈后得到进展。上个礼拜三，拜登和阿尔巴尼斯在白宫举行联合新闻会，有记者问拜登是不是能够确保在今届国会结束之前通过所有相关立法，锁定这一项协议。拜登表示 ,AUKUS 得到了两党非常广泛的支持，并且未来的立法亦将得到支持，英国方面亦都好支持。他说，我认为这个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个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亦都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军事专业媒体防务新闻消息，美国海军研究、开发和采购代理助理部长杰伊·斯特凡尼透露，美国海军和国防部完成了一项名为 SIB-25 的调查，这个是针对潜艇工业基地、未来的工作负荷等方面的最新调查。斯特凡尼表示，调查结果显示潜艇工业基地可以承载所有的工作负荷，其中包括现役潜艇的维护和支持澳美英三边协议之间的 AUKUS 协议。2021年9月16号，美英澳宣布 AUKUS 三方协议。根据协议，澳洲计划获得至少8艘核潜艇。该协议旨在对抗中国给太平洋带来的军事威胁。AUKUS 是澳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协议。 負責 APEC 事務的美國高級官員莫瑞星期一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談到，美國已邀請 APEC 所有成員參加即將在加州舉行的領袖峰會，但是有關某些受到美國制裁的領導人的適當代表正在討論之中。莫瑞表示，美國希望主辦會議不僅遵從 APEC 精神和原則，亦遵從美國法律和規則。他進一步說明，有兩名 APEC 領導人在美國受到制裁，因此美國必須處理這一個局面，來到確保他們在舊金山有適當的代表。官員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和香港特首李家超幾乎肯定將缺席 APEC 領袖峰會。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美國2022年2月25日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實施了制裁。今年3月，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發出了逮捕令。警察出身的李家超2022年7月1日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自從2020年以來，美國財政部一直對他實施制裁。至於 APEC 期間，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不是會晤，他則說華盛頓和北京正朝著舉行面對面的拜習會而努力，但有關細節仍是制定中。 APEC 21個成員經濟體將討論一系列問題，包括能源安全、可持續農業食品、女性經濟賦權和衛生健康。據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據 APEC 相關規則， APEC 成員經濟體的領導人是默認被邀請參加會議，發邀請函是主辦國的責任，但邀請函只是一個形式，而受邀人要想進入主辦國還需要取得簽證或可適用的簽證豁免，需要由參會代表團自行負責安排相關事宜，同主辦國接洽。